现在比较有问题是下面这几个，我觉得何以故以依佛出家而受记主，是故大圣未戒是毗尼，是出家是受记主。那么最后把所有的戒还是回归到大圣，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是故阿罗汉无出家无受记主，何以故阿罗汉依如来出家受记主故。我们在讲到皈依的时候啊，各位都知道我们不是皈依佛，是皈依三宝。我觉得在这个经文上面它很明显的是皈依佛，不是皈依三宝，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是说我们是都是皈依佛，阿罗汉也是皈依佛。是故阿罗汉无出家受记主，为什么？因为当最初是佛觉悟嘛，所以很多人都是皈依啊，甚至这个因顺法师说，大弟子游化人间，有人闻法欢喜而求皈依，每说莫皈依我，应皈依如来。其实一个人我们不要讲说，我们不要讲是说阿罗汉，我们法师你可以说你皈依我嘛，皈依三宝，对不对？然后你是皈依你呢，那我们都也这一世上都是皈依三宝的。而且我再三说到皈依三宝以什么为轴心呢？以法为轴心。真正的法行门是以法为中心，信行门的话才是以佛为轴心、因为佛因为觉悟法称为佛。那身呢？身就是依法修行的团体称为身嘛，所以阿罗汉是在身里面，是在身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说只是皈依佛不皈依阿罗汉，因为阿罗汉的话他其实他是算在身团里面。阿罗汉皈依佛，阿罗汉有恐怖，何以故？阿罗汉以一切无形部位想住，如人持剑意来害己，是故阿罗汉无究竟乐。我刚才已经说到，其实主要是为了是第一个是我们不是皈依佛，是皈依三宝。第二个呢，他是说阿罗汉有恐怖，在这个因顺法师所的解说里面有一段，依阿含及毗尼所说，比丘修无常，特别是修不净观的，极端的厌恶世间，常受老病饥恼的困扰，因而有自杀的。我想各位，我在讲这个《杂阿含经》的时候，就有讲到这部经了。这部经是说什么呢？是说那时候佛教不净观了，所以有很多人厌世，厌世到最后就刚好有一个外道，就说哦，你们厌世那没关系呀，来呀，我帮你处理掉，就一个杀，总共杀了60个比丘，60个比丘只。杀完，然后等到佛在这个什么布杀日，就是初一十五布杀嘛，要教戒嘛，然后佛才发觉说，怎么比丘少了这么多？然后阿难才说啊，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哈，然后佛才开始教什么阿那班那，好，这个故事大概是这个样子，在很多的经典的里面。佛虽然在打坐，有人在那边讲话不如法，他下坐马上就骂人。今天僧团里面死了60个人，他一点都不知道，还要等到布萨日还搞不清楚，还要问阿难，怎么这时候变成这么怂了？其实这种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主要要推荐阿那班那的话，他认为阿那班那，因为在我们以前都说不净观跟阿那班那是两大甘露门，这是在原始佛教都这么讲的。那其实后来是比较偏向 阿那班那。所以在这部经典里面，他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认为修不进观了，后遗症很多了，搞到厌世啊，搞到要自杀了，修阿那班那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我要讲阿那班那是佛发明的吗？靠调呼吸的，那是印度所有修禅定的，因为不是佛教才修禅定，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当时他们主要修的禅定方法只有八九，其实是调呼吸的，所以阿那班那不是佛才发明的，不是佛才教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清楚啊。那不可能说等到发生的争端里面发生的什么六十个人哈、修不进观，好说自杀也可以，说被杀也可以，然后佛才开始教阿那班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因为阿班那本来是可能舍利佛目犍连，他们本来就修得很好的，因此我觉得我基本上面我认为这个经典是伪经，有刻意要贬不进观，然后要抬起这个阿那班那。你要抬起，你要抬起阿那班那可以啊，你说它有什么好处，你不用知道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啊。就如这个情况，就像我们看六祖坛经一样，你要刻意抬起六祖，然后就把那个五祖讲了又对不起，把神秀讲得一文不值啊！我们说那也是三朝国师啊，那怎么会这么浑浑噩噩的呢？那就是有意气贬嘛，贬他嘛。所以这些，如果你我们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都不会是事实，不会是事实。而且你看经典看多了，我说六十个人。经典早期的阿含经里面经常出现六十个数字，他是真的详细数过吗？没有详细数过了，意思到了就好了。最初是六十个，后来变成五百个，后来变成1250个，那个都是印度人对数字啊没有那么清楚啊。所以好，最后我们最明确的是说，这些修不进观而自杀的不会是阿罗汉的，你不要把这个问题都推到阿罗汉身上，阿罗汉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但是还在修的人才有这个问题嘛？你为什么把这个账又推到阿罗汉身上？这根本没有道理。所以经典上这么讲啊，你就跟着这么去呼应啊，去解释啊，根本不顾事实啊，这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理性的人的态度啊，这是一个问题。好，再来说，阿罗汉以一切无想不畏想住，如人执见亦来害我，是故阿罗汉无救行的。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不只是佛弟子，其实大部分印度的宗教非常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厌世，发出离心，他们认为生命很苦，所以修行的究竟目的就是为了解脱啊！不管其他的外道有没有找到解脱的方法，但是大家求解脱是那时候所有的宗教共同的轴心，求解脱，那当然就是对生命产生的是厌恶的、处理的啊！这是应该是当时的啊，整个啊共。不，你说共业也可以吗？说共业也可以吗？但是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诸法无我的时候，他当然趋向于解脱。这时候还要不要厌恶生命呢？不用了，因为有我才需要厌恶生命。你无我的话，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的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很厌恶生命的，所以你当了阿罗汉，你还是很厌恶生命。其实我当了阿罗汉，根本没有所谓厌恶不厌恶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因顺法师的比喻，譬如小孩子被狗 为狗所怖，投到母亲的怀抱中仍有恐怖一样。小孩子怕狗，投到母亲的怀抱里面还有恐怖，这个有可能啊。那我们不要讲说这个，就像我们人间最常碰到的，有些人开车坐车好像差点出车祸啊，当时当然吓了一跳了啊。有些人事情过了他马上就安下来，为什么？事情过了嘛，事情过了他心就放下来，对不对？有些人呢、啊、还要吓了好几天呢、啊、还魂不守舍的啊，过了几天他也就又慢慢放下了。有没有人一下吓一辈子的？有啊，可能有，真是不正常的。如果你是一个真的阿罗汉果的人，吓得一跳半跳都不能吓，不可能说、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心中还有那个阴影，那是笑话。我们世间比较理智的人，只要那个车祸一过确定没有什么损伤，他的心就放下来了，不会说一直挂在心上。也有人会挂好几天的，但是几天了他也就放下了，要挂一辈子那是不正常的人了，不可能证得阿罗汉果还挂一辈子嘛，那就叫算什么阿罗汉果了。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人之境一来还伤害自己，自己虽然已到安全境，但还是心有余悸，暂静不已。那暂静不已一辈子就暂静不已嘛，还是短时间是这个样子，这不能够一概而论、啊、而且这些都是凡夫啊。这个凡夫的心态，用这个凡夫的惯性，用凡夫的心态来比喻阿罗汉，这是不公平的、啊、下面也是：何以故？世尊，求不求一，如众生无一，彼彼恐怖，以恐怖故则求归。如阿罗汉有不畏，以不畏故亦以如来。这里面这个因顺法师讲到，这个佛在王舍城提婆达多放罪相害佛时，诸阿罗汉都逃散了，这是阿罗汉有不畏心的明证。我看过律部，律部里面有好几个都讲到这个提婆达多害佛 的故事啊。当时各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放罪相呢？在狭路，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佛平常这个托钵回去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条比较狭的巷子。为什么要到狭的巷子呢？因为大家一定碰面，逃不了，他们已经知道佛一定会经过那个巷子，所以他走过来的时候那个巷就从前面放过来的时候，佛后面那个人阿难两只脚都软了，他吓死，吓得半死，可是他不能够逃，佛往前走他一定要跟，对不对？所以阿难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证阿罗汉果，所以他很紧张，非常害怕啊。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那所以说阿难很害怕，表示什么？阿难其实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佛也许知道，但是佛也许不知道。那阿难是不知道的，那阿罗汉知不知道？阿罗汉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逃散嘛。阿罗汉如果知道的话，阿罗汉如果也跟阿难不知道的话，他就不会逃散嘛，对不对？逃散表示说你知道了，怕事情也对到自己头上嘛。好，如果阿罗汉不知道，他不会逃散；如果阿罗汉知道呢，他也不会逃散。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主，这个问题纯粹是对这释迦牟尼佛来的，因为那非常，因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害佛，没有说要其他的罗汉一起害嘛。所以说阿罗汉都逃散了，这是 无中生有。在历史上倒是说到一件事情啊，大家很多很多外道，他们反而事先知道，他们有没有逃散呢？他们都来看那看热闹，这个世纪大战到底最后是佛降伏的最像，还是最像把佛掐死了？很多很多外道，可能是提婆达多那一帮人的哦，他们都很兴奋啊，都来看热闹啊。所以从这个整个故事来看，说阿罗汉都逃散了，这完全完全不合，不合当时的情况。最重要是这个事情跟阿罗汉根本没有关系啊，其他的外道都跑来看热闹，阿罗汉反而被吓跑了，你比外道还不如啊，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讲法其实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你说是立中明说，你要明确讲是哪一部立什么地方讲啊，不能够这么恍恍惚惚讲说立中有这么说啊。而且立中如果这么说的话，已经大圣里面再把它反正恍恍惚说啊。所以我是觉得是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讲法其实纯粹就是为了诽谤阿罗汉而说的，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啊。所以应顺法师他们那个时代经典怎么讲，他们就只能够怎么去拿一些故事表示一下。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讲话不是站在经文的角度啊，你要站在什么的角度啊？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及站在正法的角度啊。所以这里面我主要讲的就是这两个故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修不净观而自杀的，那不是阿罗汉的境界，那只是一般在修行的过程啊。当然这个故事本身产生很大的争论啊，为什么呢？有人说佛怎么会这样子呢？佛怎么会教不净观教到弟子去自杀的地步呢？啊，你一个医生要下药，你也知道会有后作用嘛？后来也有人也只好解释说啊，没有错了，这辈子自杀，下辈子还是可得得到解脱的，就是要给他讲个延长嘛。啊，其实没有几个像我直接讲说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瞎掰的。你讲直接讲瞎掰的话，佛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佛本来就没有讲，这个处理的不是更干净吗？好，这是第一个是因修不净观而自杀的，就算有也不是阿罗汉的境界，这个是可以非常明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个提婆达多他们放罪相，放罪相要来攻击佛的时候，阿罗汉绝对不会因部位而逃散的，因为这个从整个立部来看那也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再看世尊阿罗汉毗支佛有部位，是故阿罗汉毗支佛有疑生法不净，故有生，有疑犯恨不行，故不存，事不究竟，故当有所作，不度彼故则有所断。那这个主要是讲什么？因为阿罗汉的时候，我们在经典常常讲，这个阿罗汉就说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他现在要讲的说我生已尽，你的生没有尽，为什么呢？还有生死。我们说有两种生死嘛，分端生死，分端生死已经断了，可是呢这种维系的生死还变异生死还有的。好，这是大圣说的嘛，说小圣已经了了分端生死，但是还有变异生死。那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呢？什么叫做变异生死？他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对不对？变异是什么？诸行本来就是无常啊， 生命的现象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那这样算什么生死呢？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长或短，而是我生已尽，阿罗汉已经证得无我了，生命现象继续存在没有，都跟他没有关系啊。你把它当作我，才有我生的问题嘛，你不把它当作我，那只是客观的现象而已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嘛。那算不算尽呢？如果就现象来讲，当然不会尽的，就现象来讲当然不会尽的，可是就执着来讲它已经消除了，好，判性已立。那这个大圣也一直在说，小圣啊，烦恼断了，但是习气未断，烦恼断了，习气未断，对不对？好，那我们要问，那习气什么时候断呢？其实讲白一点，我一直讲一句话嘛，修行没有终点，烦恼呢也是慢慢大浪变小浪，小浪变细浪啊。你说完全平定啊，世界上没有完全平定的事情啊，因为在共缘共业之下，那只是说所谓的断烦恼，也只是想到某种在某种地步里面，我们认为它不是烦恼了嘛。啊，如果你说是习气啊，习气未断啊，当然大家都一样没有断嘛，因为本来就没有尽头的嘛。所作一半，当然就经典来讲的话，什么叫做所作一半呢？完成解脱的当然就是所作一半嘛。哦，对不起，刚才讲到犯性已立的时候，又讲到习气嘛。事实上，我觉得在大圣讲到修行到最后，我们一般人讲成佛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成佛，而是一个指标，叫做证得无功用心。一般人都用分别意识去判定，然后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叫做功用心作意嘛。那如果你能够碰到境界，能够直接不用思考，直接去对境反应的话，这个就称为无功用心。大圣以上的话啊，八地以上的话，证得无功用心。小圣四果以上，真的断除我慢，就是没有作意心，没有功用心。所以经典和一般的认定说，四果的正量跟八地是对应的，主要是就这一点来讲，断除我慢就是等于没有功用心。所以犯行已立是什么？犯行是什么？无功用心就是犯行。不是说用一个标准叫去衡量说啊，你的习气断到什么，那个都是分别嘛。有分别的话，那个就不是犯心嘛。要等到完全没有断除这种作意心、功用心，称为犯心，犯心一立，那四果跟八地是一样的。大圣呢，七地以前不叫做犯心一立，对不对？因为还有作意心嘛，还有分别心，所作一半，那当然是非常清楚嘛。在原始佛教，所作一半就是正头解脱道嘛。那大圣说没有啊，你没有所作一半，为什么？没有度众生啊。啊，这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嘛。啊，度众生呢？好，你说度众生才叫做所作一半，那我问你，你度尽了吗？没有度尽呐。啊，没有度尽，那当然也不叫做所作一半嘛。啊，如果你没有度尽啊，我也没有度尽，那是半斤八两嘛，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嘛。有人说地藏菩萨说，众生度尽了方成佛道啊，对不起，你永远不会成佛道了，因为众生度不尽的。好，最后一个是不受后有。什么叫做不受后有？不受后有不是断灭。你把那个当作我，你就有后有；你不把它当作有我，那就不是后有了。所以从解脱道来看，这几个其实都有它的真正的正量所在啊。那大圣说的标准比较高一点嘛。好，你没有度尽众生就不能够叫做所作一半，那佛当然也没有度尽众生啊， 不然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呢？那但是我觉得是说，我其实修行，就是往更圆满的方向去努力而已啊，去逼近而已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里除外，其实它还是还一个重点而已的。小圣不究竟嘛，要成佛才究竟。啊，其实意思所谓的一圣道，其实到最后要回归一圣，就是要证得佛果才叫做究竟。但是我再三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真正修行的目标是正法，不是成佛。我们一般人在所有大圣里面都把成佛当作目标，其实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想成佛，那表示你的我慢未尽，你我见未尽嘛，我慢未尽嘛。成佛不是为自己修行要成佛，成佛是为了实现众生，是众生的需要，众生需要，所以你才成佛，不是你需要成佛。这一点要搞清楚，对不对？我们再讲一次，成佛不是我需要，是众生需要。所以以大圣的讲法，这个就是讲小圣声闻缘觉不究竟，所以要一乘一乘道，到最后要到成佛才是究竟的。所以下面说，何以故？唯有如来应供应该正等觉得波涅盘，成就一切功德，故阿罗汉毗湿佛不成就一切功德，缘得涅盘者是佛方便。意思是说，简单讲就是说，这些罗汉啊、毗湿佛啊，不够圆满呐、啊，还不得圆满。下面也是一样，唯有如来得般涅盘，成就无量功德，故阿罗汉、毗湿佛成就有量功德，缘得涅盘者是佛方便。一个是无量功德，一个是有量功德，哈、哦，一个是成就一切功德，一个是不成就一切功德。下面也是一样，唯有如来得般涅盘，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故阿罗汉毗湿佛成就思议功德，缘得涅盘者是佛方便。这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唯有如来得般涅盘，一切所应断过悉皆断灭，成就第一清净。阿罗汉毗湿佛有一过非第一清净，缘得涅盘者是佛方便。有一过是什么？其实就是讲他的习气没有断尽，主要是就这一点来讲，所以他没有完全清净。唯有如来得般涅盘，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出过阿罗汉毗湿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毗湿佛去涅盘界甚言。那为什么去涅盘界甚言嘛？其实我觉得在大圣的话其实是讲无住大涅盘，是无住大涅盘，对不对？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嘛。那为什么无住啊？为什么无住？相法本来就是无住的嘛，慧化性是不动的，这个大家很清楚。相用本来就是不住的，因为会随着因缘不断的示现。那为什么大圣强调的是无住大涅槃？因为相用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嘛？度众生嘛。相用主要表现在度众生，所以他强调的是度众生的功能相用。那跟极静涅槃呢？原始佛教强调极静涅槃是什么？是心态。这两个呢，其实没有矛盾，完全没有矛盾。甚至说，我们讲难听一点，你要证得无住比较简单呐，你要住都住不了啊，对不对？你生命本来就是无住的嘛。所以讲无住反而是很，从我们来看的话，如果你把无住比称为相用的话，那个反而没有什么新鲜的，生命每个人都一样无住啊。 你要得到几千涅槃，这个才是难得啊。而事实上几千涅槃是不住大涅槃的前提，一般人都是无助的，一般人都是无助，但是我们都是心随相转的无助，对不对？生命都是不断的视线变化嘛，我们是心随相转的，所以无助，最后是无助，没有帮助的助啊，无可奈何啦，随他流转啦。你要能够心能够住，住是什么？心不随境转，心不随境转，那个称为寂静涅槃了。所以是一个是从心态上面来讲的，一个是从相用来讲，其实根本没有冲突。但是我认为，你要真的做到寂静涅槃，这个反而是更不容易啊！也心不随境转，反而更不容易。心随境转的无助，这个他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情况就像我讲是说，小圣是讲不受后有，大圣是讲什么？千百亿化身。你如果受后有，你有办法千百亿化身吗？受后有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未来会变，但是不会变太多。那你当然就没办法千百亿化身了嘛。不受后有，它有更大的弹性，有更大的弹性，它有千百亿，它有能力千百亿化身了。所以很多很多大圣说小圣不对的地方啊，其实我们来看，其实是相辅相成。可是你所强调的，反而不是最高明的那个部分了。我们也千百亿化身啦。我们千面女娘也是千百亿化身啊，为自己的利益啊，常常变来变去啊，像川普一样啊，那你说谁高明嘛？不变不动的，这个才是不容易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下面啊要这个围炉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义比较短了，意思就是说要提早结束啊。嘿，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地方，看各位还没什么问题。阿弥陀佛。